约翰写下启示录来安慰当时受苦的基督徒。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其实基本上算是整本书的前言。在第一章里面，约翰不但讲到了他写书的目的，他也问候了他写信的对象，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我们上个主日也谈到，神的使者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分别讲了什么。在每一封书信里面有肯定这个教会的行为，有他们需要指正的事情，那么有些教会甚至于没有可以肯定的事情，有些教会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需要改正的。但是呢，在书信的结尾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神要赐给那个得胜者一些东西。那么其实用不同的方式在七封书信里的描述不同，但是都是讲到永生的盼望。然后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神这样的命令。那么到了第三章结束，那么第四章的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新的完全的一个段落。启示录从第四章一路到十六章的二十一节里面讲到的是神的荣耀与神在地上的审判。那么这个段落里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常说到说我们看不懂的部分。那么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呢，可能呢我们已经开始略略有一些感受，我们念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段落里面呢，算是启示录最难解释最难理解的部分。在第四章的一节一直到十一章的十九节里面讲到神审判的主权。那么从十二节开始，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的结束，讲到在末世神和撒旦之间的一个冲突，一直到十七章开始，那个冲突结束了。那么最后新天新地降临。那么在这个段落中间，常常我们会读到约翰说我看见，或者是约翰说我听见，那么甚至于有的时候约翰说我看见又听见。那么这个常常是一个新的启示新的意象的开头，那么是本身是一个我们分段的一个很好的参考。那么这个代表一个新意象的开始。那么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约翰告诉我们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个此后是什么事情之后？我们回到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神向约翰启示的时候，约翰自己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忍耐一起有份，为神的道就是为耶稣就是给耶稣的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里是讲到约翰曾经被放逐到拔摩的海岛上。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然后他回头见到了金灯台，见到了有一位像人子的在七灯台中间行走，然后写下了给七教会的书信。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个此后其实是衔接到第一章第十节约翰听到的第一个意象是给教会的书信。那么此后约翰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那个时候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抬头观看，看见天上有一个门打开。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这个声音是从天上而来出来的。那么他第一个听到的声音非常的响亮，像是一个吹号的声音一般，讲话的内容是一个命令句。那么第一部分的命令是告诉约翰，是你上到这里来。约翰原来在拔摩海岛，他见到天上的门打开，天使向他说，你上到天上来。所以我们看到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有一个场景的变化。在第四章第一节之前，约翰在地上。那么第四章第一节开始，约翰到了天上。那么他在天上 天使告诉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么这个跟在启示录前面所提到，启示录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面，约翰所听到的指示是将要必成的事，是相互的呼应。那么约翰听到了这个命令，指示约翰要到天上，让约翰描述的是他在天上所看到的景象。然后神告诉他说，我要指示你这些事之后必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所以约翰之后的描述是必要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必要，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主权，神的计划。在旧约里面，先知们说预言，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的意象跟旧约里面的先知其实有类似的一个功用，是神要向人启示他在未来定定的一个计划，这些计划将要照着神的心意成就。那么里面讲到说必要发生的事情，那么约翰所见的是在天上所展现给他看将要成就的事情。那么在我们现在读到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的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天上的景象，是神将来在天上所要成就的事。于是我们将我们永恒的盼望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思想启示录里面第四章第五章约翰在天上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第四章第二节里面讲到约翰马上被圣灵感动，他在第一章的第十节里面也讲到他被感动而看到的异象。那么约翰被感动了，然后他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出来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是谁，但是约翰第一个描述的是他看到了一个宝座。那么我们今天对宝座这个东西呢，想起来呢，我们觉得稍微有点遥远，因为我们平常不常见，我们也不太常想到，除非呢你住在英国呢，可能对于王室的那个王座还会比较有一些概念跟想法。那么在当时的基督徒们，他们听到了王座这个词，其实马上想到的是罗马皇帝所坐的这个王位。那么约翰在这里讲说，在天上的宝座上也有一位坐着，就像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王座上有罗马皇帝坐着，在天上的宝座上有一位坐在上面。那个坐在上面的，约翰开始描述，和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么他描述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中间呢，可能有一些比较喜欢用一些比喻的手法来描述事情的。那我想大家对我有一定的认识，大家都知道我其实讲话呢不太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用碧玉和红宝石来描述那个坐宝座的呢？其实呢，讲到的是那个坐宝座的看来非常的有尊荣，非常的尊贵有荣耀。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读一些古文献的时候呢，有一些好的小说好的作品里面会用一些词藻去描述一些人的长相。那么在《红楼梦》第三回里面呢，它是这样写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称视而有情。那么这个是用来描述贾宝玉的长相的。那我不知道呢，我们有谁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替贾宝玉画一个画像。其实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诶，为什么他用月亮来形容人，为什么他用花来形容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那是因为那跟我们的文化上面相近，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贾宝玉诶，很 他里面讲到说他面如敷粉，所以呢白面书生的感觉。那其实说穿了，我们还是不是很知道贾宝玉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那么其实在这里约翰形容坐宝座的那一位如宝石红，如碧玉和红宝石，也是一样的道理。不是好像我们拿了碧玉和红宝石看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坐宝座的那位长什么样子，是用一个方式来形容他的尊贵与荣耀。那么在他的宝座周围有彩虹环绕着。那么我们基督徒如果熟悉圣经的，我们读到彩虹，我们会想到神和挪亚所立的约。当神用洪水灭绝世界上的其他人，除了方舟里面成对的动物和进入方舟的一家八口以外，挪亚他们离开方舟之后，神跟挪亚及他的儿子立约，说他不再用洪水破坏这地，他不再用洪水来灭绝人类。那个时候神用彩虹来作为这个约的记号，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所以这里讲到神坐在宝座上，周围有彩虹环绕，其实就讲到说当时神借着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并向挪亚及全人类立约，再也不以这样的方式来灭绝人类，显出神的慈爱，显出神的怜悯。那么在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里面呢，以西结写到说，下雨的日子怎样，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这个彩虹环绕着宝座，让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神荣耀的一个形象。那么此外，神坐在那个宝座上，也让我们想到诗篇二十一篇第二十九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里面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两个一方面宝座，一方面彩虹，让我们看见在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就是旧约里面启示的那一位神，就是像摩西介绍他自己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一位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神。那么坐宝座上的这一位，周围环绕着红的荣耀，他在宝座，他的宝座四围还有二十四个座位。那么这个二十四个座位上面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么这个二十四，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有些解经家从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的描述里面呢，讲到新耶路撒冷城的城门上面要写着十二支派的名字，下面的基石写着十二使徒的名字。那么他们从这里来推论说，这二十四位长老呢，其实就是旧约的十二位代表加上新约的十二位代表。那么另外呢，也有解经家呢是用旧约圣经中呢在圣殿里面敬拜的立位人排班，是排了二十四个班次，来解释说为什么这里是二十四。那么其实呢，为什么这里是二十四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理解到这二十四位长老是从古到今到以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认识神愿意来敬拜神的人的代表，是所有属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作为代表的。那么他们身穿白衣，代表着他们的纯净，代表着他们效法神的圣洁。那么头上戴着金冠冕这件事呢，其实解经家又各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有人说呢，这个是王冠的意思，那有人说呢，这是运动会里面优胜者的那个桂冠。那我想我们中间呢，如果不是太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在2004年的奥运，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远。2004年的奥运呢，在哪里办的？雅典。他们每一个上台领奖的，他们有做一个桂冠，就是回到远古时代那一个象征，他们传统上面得奖得冠冕，以前不是那个金牌最重要，以前是那个冠冕最重要。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这24位长老就代表了从古到今到未来所有属神的子民中得胜的人。那么在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在告诉教会，得胜的我要赐他生命的冠冕，得胜的我要赐他生命的活水，我要赐他永生，我要赐他一块白石，让他能够被我承认。这里的24长老头上戴的金冠冕，我个人的认为应该是那个得胜的意思，代表了所有的得胜的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那么在这个时候有声音发出，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这个是从神所发出的声音。那么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16节里面讲到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呢，那个经文写到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当神显现，当神出现的时候，雷轰闪电这样的一个声音跟形象常常是伴随而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位神。那么在那里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约翰继续的解释说，这7灯就是神的7灵，也就是神的圣灵。那么在宝座前有一个好像玻璃海，如同水晶。然后约翰这样写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我们好像玻璃海好像水晶的什么，我们不知道，约翰可能也不知道，他只是描述了他所看见的。但是呢，我们如果熟悉水晶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水晶的透光度，水晶折射光的时候是相当美的。所以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反映出神的荣耀。那么讲之后，约翰进一步的讲到，在神的宝座除了宝座跟坐在宝座上的跟他24位环绕的长老以外呢，在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活物。那么对这4活物，约翰进一步的形容，讲到说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那么意思是他们能够明察各样的事情。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想到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的活物会是什么想法。那我多数听到呢，弟兄姐妹的讲法都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可怕，那么这个画面好像不是特别的美好。但是呢，我曾经也有听到呢，有一位弟兄呢，他说好可爱。所以呢，这个因人而异，我们没有办法非常确定。但是呢，这里讲到的是这个4活物是神所造在神面前服侍的天使，他们能够有一个明察的能力。那么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4活物在神的面前。那么然后约翰继续的告诉我们说，他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有读到有和这4活物非常相似的。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2到第3节里面提到了在神面前的撒拉弗。那么那个 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所见到的异象。那么以赛亚在那里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我们看到那里的撒拉弗跟这里的四活物很可能是指同一种活物。那么这里四活物遍满了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那么这个是约翰所见到的景象。那么约翰也描述说，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第一次看到四活物对神是怎么样来敬拜的。四活物的敬拜，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它的频率是昼夜不断，从早到晚，再从晚到早，完全不停止的向神的一个敬拜。那么它里面的内容完完全全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圣哉圣哉圣哉，一个三叠的句子，其实是在以前犹太人的传统中间一个最强调的一种方式。犹太人喜欢用堆叠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强调，所以这里一个三叠的圣哉表示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绝对圣洁的神。神是昔在今在永在以外，他让我们看到了他永远掌权，他无所不能。四个活物对神的敬拜是出于对神本性本质的一个认识。我不知道呢，大家平常呢有没有常常被人家夸奖过？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夸奖我们的时候呢，他讲到的呢是我们真正的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比较高兴。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来夸奖我们的时候呢，讲到的呢正好是我自己认为的缺点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感觉呢很尴尬，也很不舒服。那或者呢，有一些人呢，他是出于误解来夸奖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到底算不算对我的夸奖？那么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些尴尬。所以四活物让我们看见他们对神的赞美，第一个是出于对神本质的认识与了解。当他们对神的本质认识与了解的时候，他们要敬拜神，其实只要做一件事，宣讲他们对神的认识，其实就是对神的一个敬拜。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些优点，当别人来到我们面前指出这个优点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身我们就觉得受到了夸奖，受到了肯定。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重点的敬拜是在我们真正的去认识神，宣扬我们对神正确的认识，就是对神的崇拜。那么接下来四活物接下来从第九节开始，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这里其实约翰开始把注意力从四活物要转到长老的身上。那么讲到说这四活物敬拜神的时候，当他们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长老们伏在坐宝座的面前向他敬拜。但是第九节的一开始其实也是解释了四活物他们敬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的，所以当四活物宣扬神的本性，宣扬他们对神的认识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将荣耀归给神，把神的所是，神是什么样的归给神，把神的地位尊荣归给神， 把神的作为用感谢来归给神。当四活物宣扬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一位的时候，他们是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的。那么当时24个长老匍匐敬拜，那么24个长老的匍匐敬拜，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非常明确的，这是只有神才配得接受的一个方式。那么四长老接下来做的动作是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把他们得胜的那个荣耀，把他们得胜的那个奖赏献到神的面前。所以24位长老敬拜神的方式是匍匐向神敬拜，而且把他们最值得称颂的，把他们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献给神。但是他们接下来呢，也称颂神，也用他们的口来称颂神，说第11节开始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24长老他们所说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其实就是当时罗马政府要逼所有的人承认罗马的皇帝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当这些受到罗马政权逼迫的基督徒看到这天上24长老匍匐敬拜，称神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他们想到虽然在今天因着承认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们需要受到逼迫，但是终有一天他们能够坦然无惧，毫无拦阻的来到神，这样子来敬拜神。那么第四章的11节里面也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配得这个词。那么颂赞神的时候讲到神是配得荣耀、尊贵与权柄的。那么前面的四活物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24长老的敬拜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是配得荣耀、尊贵与权柄的那一位神。那么24长老为什么说神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呢？因为神是创造万物的主，神是超过一切受造之物的主，万物按着神的旨意被造。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时候，我们会感叹那个造物者的奇妙。就像罗马书第1章19到20节里面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今天在地上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我们感叹神创造的奇妙，我们思想到那个造物主的伟大，将来在天上我们说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与赞美的，因着你创造的能力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所以当我们真正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赞美会很自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是想夸奖一个人的时候呢，看来看去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个人有值得赞美的地方，我们的赞美会来得非常的容易，我们只要把它讲出来就可以。那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是很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赞美神的话呢，我觉得常常问题出在说，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想神的伟大跟奇妙，我不知道从哪里去思想神的伟大、神的作为。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来赞美神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万物，当我们想到神他是怎么样骑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进入迦南地， 他施恩慈，他守他的约，这样的一位神配得我们所有人的敬拜与赞美。那么接下来约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出现了我们刚刚在讲到的三个字，我看见，所以是一个新的意象的开始。在五章的一到五节里面，约翰说，我看见坐宝座的，仍然是讲到刚刚的场景，坐宝座的那一位右手中有书卷。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其实在很多文化里面呢，右手是象征着能力，在右手中有书卷，就表示神对右手中的书卷有他的主权，有他的权柄。那么在当时的书卷呢，常常是蒲草纸做的，那么大概呢是10寸乘9寸大，那么通常是卷起来来保存的。那么我们如果喜欢看一些历史剧，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看到有类似的那个把书卷卷起来。那么在这里约翰描述的这个书卷讲到说里外都写了字，当时的蒲草纸呢其实只有一面适合写字，因为它的质料它的纹路的关系，那很少会在两面都写了字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书卷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里外都写了字。那会这样子其实是表示要写的内容很多，只写在一面写不下，所以这个坐宝座的右手中所拿的这个书卷是有丰丰富富的信息在里面。那么讲到说用漆印封严了，在当时呢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呢，他们会用蜡印来封。那么同样的，就是如果你喜欢看历史剧或者是武侠小说呢，你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把蜡烧化了以后呢用印把它印下去，所以呢一旦你开封了以后呢就破坏了那个蜡，那么就看得出来，是要确保这个文件送到他要送的对象的手中的时候是完好无出，没有其他人看过的。那么这里讲到的说这个书卷不是只有用一个印来封，是有7个印来封严的。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呢，他们要写遗嘱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遗嘱写好，然后卷起来，邀请7个不一样的见证人来封印。那么所以呢他会有7个印在上面，七个见证人分别用自己的印来封起这个遗嘱。那么等到这个有权有势的人过世了以后呢，需要这个7个见证人呢，或者他们是亲自到场，或者是派他们觉得值得信赖的代表来，才能够打开看到里面的内容。所以这个漆印封严的书卷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打开的。那么这里约翰形容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有一个这样的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用漆印封严的书卷。那么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那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背景，我们就知道那个漆印封严的书，如果你想看内容，你需要找到那7个见证人。所以这个天使呢，这个有能力的天使，他大声的宣传，大声的宣告，大声的问，有谁是配展开这个书卷，揭开那个漆印，让人可以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呢？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而约翰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大哭，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书卷里面的内容，没有人能够知道神所要启示的心意，因为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书卷。但是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那么我们如果熟悉旧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指什么。在创世纪49章第9节，当雅各临终的时候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讲到了犹大， 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其实是指从犹大支派将来有一位要做王的出来，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么这里也讲到大卫的根，那么是我们相当熟悉，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预言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的后裔必然会发出一条出来，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意思是这个将要来的弥赛亚不只是犹大支派，更确切的说是从耶西大卫这样的一个后裔而来的。所以这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跟大卫的根，让我们想到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降生是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直到永远。耶稣是从犹大的支派，是从大卫的后裔而来的。那么在书卷上所记载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配能够展开这书卷的，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要来的那个王，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是神所立的这一位受膏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书卷上所记载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得到成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旨意，包括了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也包括了之后在新天新地来之前神对所有人一个公义的审判。那么在书卷上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得胜，他怎么样为我们胜过罪，胜过死，解开神的启示，让人能够知道神救赎的一个奥秘。那么在第五章的一到五节呢，其实呢像是一个过场。那么从坐宝座的，其实约翰把焦点挪开了，挪到那个配展开书卷的那一位。那么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更明确的看出来，那个坐那个配展开书卷的那一位是谁，是谁，是什么样的。那在第六节里面，约翰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那么这里其实除了羔羊以外，都是约翰在第四章曾经提到过的东西，宝座、四活物、长老。所以约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是向我们介绍羊羔的出现，介绍那里有一位羔羊站立，他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个羔羊是曾经被杀的那一位羔羊，那个七个角，角代表了那个牛跟羊的能力。那么牛跟羊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攻击，保护自己，这是他们能力最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用角这个字来代表能力。这里的七眼，约翰自己解释了，是神的七灵，也就是奉差派往普天下去的圣灵，如今住在基督徒心里面的圣灵。那么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么他拿到书卷以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间，新的纪元，开始了一个新的敬拜。从第八节开始，他既拿了书卷，因为羔羊拿了书卷，解开了神的奥秘，让人可以得知，四活物跟二十四长老就伏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各拿着琴其实是讲到用音乐来敬拜。那么他们伏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手上拿了盛满香的金炉，金子做的炉里面放了香。那么这个香是什么呢？约翰告诉我们说，是众圣徒的祈祷。在当时许 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受到罗马人的逼迫，受到他们邻里的欺压，他们向神的呼求，虽然神不一定马上的让他们能够得到问题的解决，但是他们的祈祷在神的面前没有白费，成为24长老手中金炉的香在神的面前。这个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在今天向神所祷告的都在神的面前，神以此为宝贵，并没有因着 没有实现我们所想要的所想要所求的事情，就是他轻忽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被看为宝贵的。那么因着羔羊拿了书卷，24活物和24长老在神的面在羔羊的面前俯伏下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继续的来敬拜羔羊。他们唱新歌，歌的内容里面讲到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这里再一次的跟前面一样，是以描述的方式来敬拜神，描述耶稣所做的事情，也就是一个颂赞。我们颂赞他，因为他是配拿书卷的那一位，配揭开七印的那一位。为什么他会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呢？因着他曾经为我们受死，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因着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用他的宝血赎了众人的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从各族各方各民，不再只局限于以色列民中，买赎了这些原本应当死的罪人，让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归于神。这是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救恩。那么接下来第十节里面讲到说，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想到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彼得称呼他的收信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救赎成就了这样的果效，那么将来我们也要跟神一同的作王，但是我们如今已经在地上执掌王权。虽然我们平常不太感觉到如此，但是我们今生在地上已经成了神国的国民，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享王权。因为耶稣基督曾被杀，成就了救恩，所以他配拿书卷，配揭开西印。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道成了肉身，受苦受死，如同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以此作为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让我们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靠他的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为着他配得书卷，我们为着他配揭开七印，向他献上赞美与感谢。那么接下来又有新的人物加入，一同在天上向羔羊来颂赞。约翰说，我又看见又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许多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这里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加入了四活物和24长老的敬拜。他们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就是所有神所创造的，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 权势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里其实千万的天使再一次强调，羔羊是配得所有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愿羔羊得到这样的颂赞，愿坐宝座的得到颂赞、尊贵、荣耀与权势。那么四长老、四活物都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羔羊跟那位坐宝座的在这里成为了同等的，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坐宝座的跟羔羊享受同样的尊荣，因着羔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道成的肉身，他复活之后回到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四活物和众长老响应了天使和所有受造之物的敬拜，说阿们，也一同的伏伏在羔羊的面前。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到五章十四节里面，让我们看见天上的异象。在天上有一件必成的事，就是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赞美。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对神的认识向他发出赞美。另外一方面，我们愿尊贵、荣耀、权势和颂赞都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这个是在天上必成的事，在天上必成的敬拜，在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能够享受这样的事情。我们虽然不能看见那个像玻璃海和水镜的，我们虽然没有看见红彩虹环绕着神的宝座，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我们的颂赞。我们愿荣耀、尊贵、权势都归于那坐宝座和羔羊。我们今天的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同工。
姐妹慕道朋友们，请大家起立，我们谢谢罗传道的信息。